摩西五经呢，大概每一卷书的书名在希伯来文里面都是用它的第一个字，像创世纪呢就是起初，出埃及记呢是名字，立位记是讲到神呼叫，在民数记里边就是用在旷野，而生命记呢是讲到话语。希腊文的话呢是把出埃及记称作离境，好像说我们如果坐飞机要离开的时候，我们这边称作离境，那么在希腊那边呢就是用出埃及这个名称 Exodus 啊，就是离开这个地方出去。新约里面呢曾经用过这一个字，是讲到耶稣在登山变相的时候跟摩西跟以利亚一起来谈论他离世的事情，那个离世呢也就是这个出埃及记这边这个名字，就是离开这个地方。中文英文都称作出埃及记，但是其实只是把整个出埃及记40章的最前面15章的范围讲出来，后面的20几章呢却没有讲到，因为后面20几章讲到在西奈山那个地方与神立约，还有呢建造会幕要来敬拜真神。所以我们各位在讲到出埃及记的时候，应该把这几个范围都包含在内会比较好。我们也讲出埃及记跟创世记之间的关系，创世记在某一方面来讲就是出埃及记的一个前言，在创世记里边是讲到个人跟家族的历史，但是到了出埃及记呢就变成整个民族跟国家的历史。在创世纪里面讲到雅各带领全家下埃及，这个成为出埃及记以色列百姓他们出埃及的这样子一个时代的背景。神跟以色列的列祖立约，他跟亚伯拉罕立约，跟以撒立约，跟雅各立约，这个我们一般称作亚伯拉罕之约。这个约呢就成为以色列人在西奈山那边跟神立约的一个基础。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出了埃及，到了西奈山那边，他们就在西奈山那里与神立约，我们一般称作西奈之约。而在创世纪里面我们曾经讲过，神与亚伯拉罕同在，跟以撒同在，跟雅各同在，跟约瑟同在，这是他们整个蒙福的秘诀。这个神与人同在呢也就继续这个主题到了出埃及记里边，特别是出埃及记的第33章金牛犊事件，以色列人遭遇到了空前的大危机，是摩西向上帝恳求，求神回来，求神与以色列民同在，这个呢成为他们整个最重要的一个得救的把握。而出埃及记第33章不但是整个出埃及记它的文学结构的中心点，也成为从创世纪、出埃及记、立位记、民数记、生命记，甚至呢一直到约书亚记六卷书它的核心的地方，或者它的文学的一个转捩点。最强调的就是神与人同在，是以色列人他们蒙福的秘诀，是他们得救的目的，也是他们跟列国不一样的地方。出埃及记的第一章里面呢就是把以马内利的祝福这个主题就先点出来了。以色列人他们到了埃及，原本呢他们是难民，他们是移民，他们是逃避饥荒去的，但因为有上帝与他们同在呢，所以他们就能够生养众多，遍满那个地面，就让我们会想到在创世纪第一章28节里面讲到神起初造人，他就赐福给人类，他要人生养众多，遍满全地，要管理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地上的走兽。看起来呢我们读到出埃及记的第一章，神给人这样子的祝福呢就已经得到了初步的应验。不过在第六节跟第七节里面就讲到以色列人所在的地呢是在埃及地，并不是应许之地，所以这里也已经 间接的就暗示出来出埃及这个主题。甚至呢，摩西那个年代有一个法老他出来了，他说这些以色列人他们不是我们的百姓，哪一天他们就会跟我们的敌人联合跟我们打仗，他就离开了。所以在出埃及记的第一章里面呢，其实是这个法老第一个讲出出埃及这个主题的。以色列人他们在埃及这个地方呢，上帝就预备了一个拯救者，就是我们读到摩西。摩西的话呢，他的生命一共是有120年，使徒行传里面有提到这个摩西，把他的120年分成3个40年。摩西的第一个40年，他是一个王子，他觉得自己什么都能。他的第二个40年，他到旷野里面去做牧羊人去了。到他80岁的时候，神来找他，他觉得自己什么都不能，但是上帝呼召他成为拯救以色列百姓的这个拯救者，他成了神人。这个神人呢，不是说他是神，而是说他是一个属神的人，他就做了一个见证，靠着神凡事都能做。这是我们把摩西的3个40年呢，大概基本的做了一个简单的划分。当然这一节课我们最主要来看到摩西他蒙召，在出埃及记的3章里面讲到摩西被神呼召来拯救以色列百姓出埃及。在这一章里面呢，我们特别可以从几个方面来思想。摩西被神呼召呢，他认识神的圣洁，上帝给他成圣的指引。摩西也得到神给他认识神是信实的神，因为他对神就有了慈爱的经历。摩西更得到神给他同在的保证，这是摩西去侍奉神一个最大的动力啊，一个持续让他侍奉不改变的一个原因。再有呢，也是在整本圣经里面出埃及记第三章他最宝贝的一点，就是摩西认识到耶和华这个名字的意义，这是神给他真理的装备。摩西经历过神迹，他的杖被丢在地上变作蛇，摩西用手去抓这个蛇的尾巴，那个蛇呢又变回到杖。摩西按照神的吩咐把手伸进到衣襟里面去，他的手拿出来就变成大麻风了。可是再按照神的吩咐把他手放到衣襟里面去再拿出来呢，这个手又恢复了。所以摩西就认识到上帝给他有神迹的能力，用这个神迹来印证摩西是被神所差遣出来做拯救以色列人的。我们很多人问一个问题，摩西不是40岁的时候就出来要看他的同胞，要跟他们认同，要还拯救他们吗？为什么那个时候神没有呼召他，反而要等到摩西已经80岁了，一个老人家了，这个时候神才来呼召他呢？我们就指出来，摩西在40岁到80岁之间呢，至少在身份地位上面有很大的改变。第一个呢，他从一个王子就变成一个牧羊人了；第二个呢，他从一个单身汉就变成了丈夫了；第三个呢，他也变成人家的爸爸了，他有了自己的小孩了。所以至少我们看到呢，摩西成为牧人，摩西成为丈夫，摩西成为父亲，这三个角色呢，可能对摩西后来的蒙召就有很大的影响。圣经里面常常就用牧羊人、用丈夫跟妻子、用父亲跟儿女，用这样子的关系呢，讲到神跟以色列百姓之间的关系。神是以色列人的牧人，以色列人是他的羊；神是以色列人的丈夫，以色列人是神所爱的妻子；神是父亲，而以色列人呢被称作是神的长子，他们跟神之间就有生命的关系。也许这样子呢，就让摩西做好了心理的预备，让他能够接受神给他的呼召。因为他就是在这些的经历当中，身份地位的转换当中，来认识到我们神跟以色列人之间的关系。有关于荆棘火焰的意象呢， 是讲到摩西他带领他的岳父叶特罗的羊群到了西奈山那边，又称作神的山，他就看见荆棘被火焚烧却没有被烧毁。摩西说，为什么荆棘被火焚烧却没有被烧毁呢？我要过去看这个大异象。结果神就在荆棘火焰当中就呼召摩西，摩西摩西，你不要近前来，因为你所在的地方是圣地，你要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有关这个荆棘火焰的异象，我们有很多不同的解释啊，特别像长老教会啊，在苏格兰那边的长老教会、爱尔兰的长老教会或者台湾的长老教会呢，都是用荆棘火焰这样的一个图画来代表今天的教会，焚而不毁。教会呢，好像是那个荆棘；埃及呢，好像是那个火。荆棘被火焚烧，好像代表埃及欺负以色列百姓，却不能够让这个以色列人受到损害。照样，今天的教会呢，也好像是荆棘被火焚烧，却没有被烧毁。我比较建议大家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就是摩西在西奈山上面，他遇见神，他个人的经历呢，就成为后来所有以色列百姓的经历。他对神的认识，也就变成以色列百姓对神的认识。所以出埃及第三章，摩西见到神的异象，就预表了后来在出埃及第十九章那个地方，以色列百姓也在西奈山遇见神。那个火或者是代表神自己，用火来代表神是特别讲到他的圣洁，荆棘呢是讲到以色列百姓，这位圣洁的神向他的百姓、向他的仆人来显现，目的不是要把他们给烧毁，而是要让这些以色列人像摩西一样能够分得神的圣洁的本性。可是这位圣洁的神呢，他不是只有在天上，而是来到地上，而且他指示给人呢，不是要把人灭绝掉，而是告诉摩西，你把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地，只要是在神在的地方，野地就变成圣地，而人呢，从一个污秽的人竟然就被神洁净成为一个圣洁的器皿。所以摩西对神第一个认识啊，就是认识神是一位圣洁的神。摩西对神第二个认识在这里呢，就认识神是一位信实的神，是一位慈爱的神。因为神说，以色列人在埃及那边所受到的痛苦我都知道，他们发的哀声我也都听见了，所以我现在下来要把他们从埃及拯救出来。上帝吩咐摩西要把以色列百姓带到应许之地去，这个应许呢，就是让我们看到是在400年以前神应许给以色列人的先祖亚伯拉罕。那个时候神对亚伯拉罕说，你的后裔要多得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可是呢，他们要在外邦国家里面受别人的苦待400年之后呢，他们要回到这边来。这位神他是一位信实的神，他的信实要借着人的顺服，就要显出他对人恩待的凭据。神的应许常常是包含有给个人的跟给团体的，给个人的应许呢，往往在他有生之年很快就可以看到，但是给团体的应许呢，确实往往要经过很长的时间才有。所以你看到以色列人他们到埃及去经过400年，那时候雅各啊这些人都已经过世了，但是到了摩西的年代呢，他们就真正可以出埃及，显示出我们的神是一位信实守约的神。摩西问说，我是谁竟然可以去对法老说让我的百姓离开，我是谁竟然让这些以色列百姓可以听我的话跟我一起出埃及。但是上帝说，你是谁不重要。我们中文圣经在这个地方翻译啊，没有办法把那个原来文字那个感觉特别的翻译出来。原来文字呢，直译的话就是说，这个我是就讲神自己了，这个我是呢与你同在，让你可以去对法老说话，你说的话就有权柄，让你去跟以色列百姓说话，以色列人就会听你。摩西就得到神给他这样子一个同在的保证，他就大胆去带领以色列百姓出了埃及。这个神与人同在呢， 是在摩西蒙召的时候最大的一个保证，也成为后来所有的先知、使徒，甚至今天很多很多神的仆人，他们蒙召的时候一个最大的保证。我们人算什么呢？人怎么能够说我能够做什么事情呢？但是有神的同在，这个人他做工就能够有力量，事情都能够成就。再一个呢，就是我们讲到上帝启示给摩西他的名字的启示。其实在圣经的创世纪第四章二十六节，亚当生赛特，赛特生以挪士，那个时候呢，人就开始来求告耶和华的名。可是知道神的名是耶和华，但是却不晓得耶和华这个名字到底是什么意思。所以摩西在荆棘火焰的异象当中，摩西抓住历史上面这样子一个伟大的契机，问了一个整本圣经里面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我们中文圣经呢，在这里啊，是把它翻译成为摩西问耶和华的名字是什么。不过这个翻译呢，不是非常的准确。最准确的意思啊，应该是翻译成为到底你的名字是什么意思呢？因为你看到接下来啊，神并没有说我的名字是什么，神反而呢在这边解释他的名字。神在自我介绍的时候呢，其实他的圣名在希伯来文里面啊，直译出来就是我是。可是摩西介绍给以色列百姓的时候介绍他是他是。这个他是呢，在古代希伯来文北方的发音呢就是亚伟。可是人在尊称神的时候呢，特别是以色列百姓，他们就是怕误用神的名字，他们就把这个名字呢就用另外一个字来代替它。什么字呢？以色列人呢，他们用这个希伯来文就是阿多奈，就是我们中文把它翻译成为主或者是上主。所以今天在以色列的话呢，他们不称耶和华，也不称亚伟，凡是碰到这个名字呢，他们就用阿多奈来代替。但是这个阿多奈呢是以色列人的读音，抄写圣经的时候呢还是要抄写亚伟这个字啊。所以我们一个呢讲到是写法，另外一个讲到是读法。我们在中文圣经里面或者英文圣经里面呢，却都把它误称叫做耶和华。这个是我要跟大家简单的说明一下。我们讲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希伯来文是什么呢？希伯来文就是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的这个亚呢就是亚伟的简称，原来是两个音节，亚伟呢只念它的第一个音节亚，就是简洁有力。可是以色列人他们避讳呢，就把它称作是阿多奈。抄写圣经的时候呢，你还是要抄写这个亚伟的这个名字啊，所以就是 YHWH 这四个字母，我们称作耶和华的四字母名。可是他们读的时候呢，却读作阿多奈，所以就有这个 ROR 这个母音。结果翻译圣经的时候呢，翻译成英文或者翻译成中文呢，不查呢，就把它反而称作变成耶和华了。虽然这是一个不正确的翻译，可是呢在我们教会里面已经用了两百年了，今天也就不敢再更动它。可是神的名字是耶和华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呢？第一个就是告诉给以色列百姓他是独一的真神，其他的通通都不是。第二个呢，让我们注意到这位神是自存的神，所以中文把它翻译成为自有拥有。它的第三个意义呢，据讲它也是一位创造的神呢，万物都是因为它而存在。第四个呢，讲到它是不变的神，好像我们讲到启示录里面介绍耶稣他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在他没有转动的影儿。再有呢，我们注意到这位神在介绍他自己的名字是我是的时候呢，就是让人注意到说他是一个可以经历的神。你看如果我介绍我的名字是我是，你就在那边等候等我讲完，可是我说我已经讲完了，这是让我们注意到呢他的名字是可经历的。在出埃及记第十五章，以色列人在 马拉那个地方，那个水是苦的，神吩咐摩西把一块木头丢到这个水里边，就那水就变甜了，就可以喝了。神就介绍说，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以后以色列人呢，他们就是把这个跟他们的经历啊就结合起来。所以我们在圣经里面呢，就读到说有耶和华以勒，有耶和华拉法，有耶和华尼西，有耶和华沙龙，耶和华罗以等等。这些人都是人经历过神的预备，经历过神的医治，经历过神的得胜，经历过神的平安，经历过神是我们的牧者，这些经历呢就化成了他们生命的一个见证。这个神他有名字，他愿意用这个名字跟人来有团契，也让人可以抓住这个名字向他来敬拜，向他来见证。新约里面呢，耶稣介绍他的名字呢是生命的粮，是世界的光，是门，是牧者，是复活道路真理生命，他是真葡萄树，都是介绍他就是这位独一的真神，让我们借着这个摩西的蒙召能够对上帝有一个清楚的认识。